啊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就好得无比。阿门。天堂之所以是天堂，那就是因为神在那里嘛，耶稣在那里。啊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，就预享天堂的滋味，那就是有神同在嘛。啊，刚才唱这个歌也挺好，彼此相爱。诗篇也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啊，如同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。如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说命定的福。我想在座的哈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，大家都听说过福音这两个字，比如说癌症患者的福音，对吧？我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同工，他在休斯顿，他在。差不多4年以前吧，哈，得了一个肺癌。那么这个癌症按照以前的那个医疗技术，哈，医药技术是没有办法治的，很厉害嘛。Anderson 哈，后来他们休斯顿的就研究出一种治肺癌的药，结果他这些年一直在用那个药，竟然就把肺癌控制住了。好，我们说这个还真就是癌症患者的福音，对吧？这种先进的医疗技术。还有比如说一些远距离工作者啊，以前每天要很多的通勤，很长的路嘛，现在甚至有些人家里可以通过 Zoom meeting 啊、Teams 呀，啊，透过这些也方便了工作。我们说远距离工作者的福音啊，其实哈，福音这两个字，或者说福音这个概念哈，是来自圣经。世上用的福音都是从。最终的源头是来自圣经。那么，圣经当中哈，中文圣经把这个希腊文，它原来的意思是好消息，把这两个字呢就翻译成，把这个字就翻译成了福音，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，就是给人带来福气的声音，或者说给人带来福气的一个信息啊。好，谢谢。那么这个福音，这个哈，福音这个概念在旧约圣经就有，不过它基本上都是动词的形式，比如说传佳音、报好信息，它是这样说的。那么在旧约是指怎么说的呢？就是神帮助他的百姓在战争当中得胜了仇敌，把他们从仇敌手下救出来，这就叫报好信息，叫福音。那么到了新约呢？哈，这两个字大部分是用来是一个名词，名词的形式，它是指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人类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，是指的这个说的。所以福音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把人类，把相信他的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。就告诉了我们福音的内容是什么，也告诉我们这个福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5章的1到8节 我们还是来先做祷告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带领以上的时间，感谢主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把你的话给我们，你的圣灵也运行在当中。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也谢谢你赐我们美好的晚饭，让我们也有餐桌的交通。主啊，谢谢主给这样的机会一同聚集。亲爱的主，为你做见证，也享受主里面的团契。我们继续祷告，让今天晚上最后一堂，求主继续的同在，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健康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断开我们的锁链，释放我们的捆绑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行走不疲乏，奔跑也不困倦。从耶和华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靠你有力量奔走锡安大道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主，谢谢你继续带领。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， 造就我们，也继续为慕道朋友祷告，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门，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使用你卑微的孩子给他当讲的话，继续的接近这个会场，圣灵充满，宝血洁净，天使保护，让我们亲自的遇见你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福音跟我们的关系啊，我们先看从第一节、第二节看啊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的稳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”保罗给哥林多传福音嘛，建立了教会。后来他们教会出现一些问题，有些人对这个福音信息有一些怀疑。尤其是怀疑耶稣复活了没有，尤其是怀疑他们将来能不能复活。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呢，就更正这个观念。他说：“我曾经就传给过你们福音，现在呢，我要再次提起来。”所以这段经文就在讲什么叫福音。如果你问哈，圣经当中哪里可以找到福音的定义？就是这段是最明显的，哥林多前书15章的1到8节。那么在第二节呢，哈，这个ESV 的翻译更准确，符合原文，就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这个译本啊。他说：“And by which you are being saved, if you hold fast to the word I preached to you，并且借着这福音，你们正在被拯救。如果你们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道，后面那个是 unless you believed in vain，除非你们突然相信哈，它就是。那么，如果你们能持守我传给你们的道，那个道就是福音。持守是什么呢？就继续相信，不但当时信，继续的信下去。如果你能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你就怎么样了？正在被拯救，是个被动语态，是个现在时态。什么叫正在被拯？被神拯救？什么叫正在被拯救呢？就是你信了福音以后，你就已经得救了。什么叫得救了呢？我们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从哪里得救了呢？一个是从罪里面得救，从罪的刑罚里面得救，罪的代价是死。信了耶稣以后，出死入生了，免去了死后的审判，免去了罪的刑罚也免去了罪的权势，这叫得救了。换句话说，信了耶稣的人不再被定罪了。更说的通俗一点，信了耶稣的人将来面对神不会被审判，免去审判了，我们可以与神同在，不要下地狱了。犯了国法有监狱嘛，犯了神的法有地狱。但是信了耶稣的人就已经被拯救了。什么时候被救的？信的时候就被救了。信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，因为神称我们是义人，无罪释放。把耶稣的义加给我们，我们很有把握。如果今天死，马上到天堂，这叫进行时已经得救了。但他用的哈是一个现在时态，表示什么呢？还继续要救，继续要救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说，上帝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也拯救我们的身体。灵魂得救，灵魂下地狱。但这里说的正在得，就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持续到耶稣再来，他再来，已死的基督徒首先要复活，不管他是火化的，不管他是土葬的，不管他是喂了大鱼的，所有死去的基督徒身体都会复活，穿上他的和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，活着的基督徒就不用死了。我们这代很可能能赶上，因为那要来的就必快来，并不迟延。你盼望主再来吗？好，不管你盼望不盼望，主都要再来的。所以主耶稣不光是说死了、复活了、升天了，他还要再来。到底哪一天来不知道，但是圣经上说，那要来的就必快来，并不迟延。你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我必快来。约翰说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主再来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。那么主再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主再来，基督徒会复活。 什么复活呢？身体复活。所以信耶稣不光是灵魂上天堂这么简单，神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灵魂，神还要拯救我们的身体。就是说，将来身体，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。我们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有连续性，也有不连续性。我们还是我们，但是那个身体不会生病了，不会有死亡了。神要灭掉一切的仇敌，最要灭掉，要把撒旦，要把邪灵，要把所有不信他的人灭在地狱里面。最后一个仇敌灭掉的就是死，你把死也扔在火湖里面。人类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死亡吗？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死亡的问题，而罪，死亡是从罪来的，没有一个人能解决罪的问题。耶稣把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，一个是罪的问题，一个是连带的死亡的问题，以及死后审判的问题。所以，弟兄们，难道这不是福音吗？你问我什么是福音？圣经这样说的，这就是福音。他把人类两个罪，人类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解决了。不是说基督徒以后就不要死了，在主再来以前，我们可能会死，但是无论死或者不死，我们都会复活，都会变成一个不死的身体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。不再有疼痛，所有今天你看到的疾病，每个人都有疾病，同意吗？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疾病，这都是因为人犯罪带来的后果。但是到了有一天，神要把我们救赎到一个地步，不再有疾病了，不再有死亡了，不再有人际冲突了，不再有战争了，也不再有魔鬼了，不再有罪恶了。他要亲自作王，新天新地是降在地上的。神不但要拯救人，神也要恢复这个地，恢复这个宇宙。不是毁掉，是把它更新，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，有意居住在其中。他要亲自做王，所以亨德尔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，He will reign forever, ever, ever，大家都会唱吧？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。这是根据启示录来的，这是基督徒的盼望。所以保罗说：“你不要以为哦，我信了个福音算什么？你信不信那个差别大小了？啊，你真的是信了福音，你就。”被拯救，现在已经被拯救，将来还被拯救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你盼望主再来吗？我告诉大家哈，如果你想过圣洁的生活，如果你想被主复兴，为主去服侍主，殷勤的服侍主，你要盼望主再来。末世论决定了你的成圣论。如果你不盼望主再来，只是想信耶稣，在世界上过得好点，你不会过得好一点。听懂吗？哈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不把主再来当成这个盼望预备，你永远觉得这个世界是你永远的家，你不会好好爱主，你会爱世界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圣经当中，新约有四分之一谈到了主再来。主不但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我们，借着救赎；第二次来就审判了，没有机会再信了。所以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中间这段时间，就是给教会一个使命，去完成他的大使命。你们去使万民做他做主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而且对基督徒来说，虽然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了，但是将来还有个得赏不得赏。如果你今天不好好为主活，没有盼望主再来，不好好预备，不好好服侍主，爱世界，将来你就会失去赏赐的，不妨碍你得救，会失去赏赐。甚至今生就会失去很多赏赐，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非常的乐意服侍主呢？今生就享受主很多，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换句话说，今天很多基督徒拿着经文还去讨饭，为什么？觉得信了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啊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爱主。如果你真的爱主，你会享受他，得到那种丰盛的生命，你会看万事为粪土，也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对不起啊，我扯得远了啊，还是回到这里来。好，这个，这就是说，我们要，你们正在被拯救。如果你信了福音，就正在被拯救，不单是灵魂得救。我今天给大家加了一点，身体复活，福音包括身体复活，不光是灵魂得救。基督徒最高的境界不是魂归天家。今天我们在葬礼上说哈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弟兄或者姊妹。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到了天堂。我们这是受了希腊二元论的影响，觉得身体是有罪的，啊，灵魂才是好的。这是希腊二元论，这是错误的柏拉图思想，就是认为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，灵魂脱离了它，游离在宇宙当中，那是最高圣洁，这不是圣经的思想，这从来不是最高圣洁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居间状态。 因为人本身的存在是一个身体和灵魂的合一体，像我们现在是灵魂和身体的合一体，将来复活以后也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和灵魂的合一体。灵魂离开身体单独存在那段时间叫居间状态，那是个不正常的状态，暂时的状态。所以最终记住啊，基督徒是要复活。在腓立比书3章说，复活以后像什么呢？他说跟主复活的身体相似。耶稣不是复活了吗？他复活以后是可以吃东西的，他复活以后是可以拥抱的，将来身体是好的，身体不是臭皮囊啊，身体是神造的，物质是好的，记住啊，物质不是坏的，是耶和华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坏是坏在因为罪这个东西玷污了我们，利用我们的肉体来犯罪，但本身身体是好的，而且我们这个身体是在必死的身子上是要荣耀主的，没有身体我怎么讲道呢？对吧？你怎么开车呢？怎么握手呢？都是空的，啊，都是个灵魂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神给我们的不单是拯救灵魂，还有身体复活。所以在座的，今天你有疾病会衰老，没问题。将来神要给你一个复活的、俊美的、不会死的、不会生病的一个身体。感谢赞美主哈，这是第一节、第二节。那么。第三节说：“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第三节到第五节，这是当时的保罗引用的一个初代教会他们所定的一个信仰告白。所以他说：‘我当日所领受，领受就是接受的。保罗从哪里接受呢？首先是跟神接受的。”大马士革路上，耶稣向他显现。另外，这个领受他是跟其他使徒接受的，耶稣的11个门徒。这已经成为教会的一个传统了。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些，就是3到5节，就是，所以他领受过来又传给了哥林多教会。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个第一哈。这个英文更符合它的原文，as of first importance，最重要的，而且它的希腊文是一个形容词的复数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耶稣的死是第一，复活是第二，它是个复数，应该翻译成什么呢？就是福音最重要的，有这么以下4点。那么有人说，你怎么这样解释啊？因为接下来希腊文有4个 hati。英文呢，把它翻译成 that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哈，你可以相当于是今天的双引号。就接下来，他把福音用四个双引号把它都列出来了。好，哪四样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；第二个呢，就是并且埋葬；第三个呢，就是说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并且显给基法看，并且显给12使徒看。我再说一遍哈，福音有四个要点：第一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；第二个，埋葬了；第三个，复活了；第四个，显给基法，就是彼得，不但显给基法，也显给12使徒看，当然不包括犹大了。他12使徒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。那么，这四个要点哈。可以归纳成两个要点，因为耶稣埋葬了，就证明他死了；他埋葬证明他真的死了；他显现证明他复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福音归纳为两个要点。啊，第一个要点呢，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。我今天就分两点来讲啊。第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二点呢，就是基督又复活了。所以大家记住了吧？啊，如果有人问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两点。第一点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就是15章的3节到4节的上半节。三节说：“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”好，先说一下谁是基督呢？基督就是耶稣。那么耶稣是谁呢？ 耶稣是一个人。我经常问很多福音朋友哈，我说耶稣是谁啊？神啊？他说你们不都是神吗？我说耶稣是人吗？他说我不知道。兄弟们哈，你如果不相信耶稣是一个人，你还没有信耶稣。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。信耶稣首先要相信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。那么，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，圣经有记载。好，除了圣经以外，别的历史学家有记载吗？也有啊，比如说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，他和耶稣都是第一世纪的。耶稣死了以后，7年以后，他出生了，啊，他就知道耶稣的事迹。他说，耶稣在他的犹太历史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耶稣是个智慧人，被本丢比拉多处死了。然后呢，他的门徒依然跟随他。约瑟夫是个犹太人，非基督徒，他只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记载这件事儿。那么还有一个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，他是比耶稣晚20年，耶稣死后过了20年他才出生。他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，你可以查那个罗马历史。好，那么这个历史上他有一句话，他也说。就是基督在提比留统治期间，被本丢比拉多处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哈，我们讲耶稣，你首先要知道历史上是有耶稣这个人的，就像历史上有秦始皇、有孙中山这两个人一样，不是空穴来风。感谢主。另外呢，哈，就是，耶稣还是一个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，不但是一个人，是影响最大的。就拿现在复活节来说，是不是纪念耶稣复活啊？哦，圣诞节是纪念耶稣降生的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每个礼拜天，你看美国是不是到处是教堂啊？2000年以来了，每一个时代。不断的有人去敬拜这位耶稣，你觉得这些人都疯了吗？都是迷信吗？各行各业、各个阶层的人，一到礼拜天都来敬拜耶稣，都过复活节。你觉得哪一个历史上的君王将相有这样的尊荣呢？是尼布甲尼撒王吗？是凯撒吗？是亚历山大吗？那没有一个伟人像耶稣这样得到人们的尊重，他们过去就过去了。包括古列王、波斯王古列和很英明的王。这些帝王将相过去就过去了，那你比较起来哈，今天这么多人，一到礼拜天，差不多有20多亿的人到教堂去，包括天主教徒敬拜耶稣，你不觉得耶稣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吗？对吧？包括我之前讲的公元纪元 （Before Christ，公元前 Anno Domini AD，就是公元后），全世界以他的降生定这个公元纪元。所以，耶稣不单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，耶稣呢？他还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，而且这位耶稣呢，在历史上是死了。这地方说，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耶稣的死，哈，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一种刑具，啊，它比人间的一切刑具更残忍。砍头是比较舒服的。大家可能听起来很残忍哈，砍头在当时是比较舒服的。保罗是个罗马人嘛，他就可以有特权被砍头，对吧？耶稣呢，被作为一个，背叛者啊，就钉了十字架。十字架这个刑具哈，枪决也比较痛快，你根本不觉得就死掉了。绞刑，听他们说也不觉得，哦，因为他脚底下有很多铅嘛。他把你往下一蹬，你的神经一断，你也不觉得痛苦，虽然你窒息了。比较痛苦的是这个电椅，他要经过3次才把这个人弄死。第一次220伏，最后又是什么1000伏，最后3000伏，让他弄3次，整个人都像被烧焦一样，最后一次才死掉。所以后来发明电椅的人特别后悔发明这种刑具，但是十字架呢，比这些都残忍。十字架严格说来不是流血死的，是窒息而死。因为就像你吊单杠，吊在那里一直不能动，不能呼吸嘛。 不能呼吸，你必须用你的脚踩起来，脚上还有个钉子，所以这个脚就被撕裂。赶紧吸一口气，然后呢，吸了以后呢，脚又痛得不行，赶紧放下来。放下来呢，这个手又被撕扯的，赶紧呼一口气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哈，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窒息而死。这是罗马处罚那些奴隶啊和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。那么历史上的耶稣呢，他就是被钉了十字架。从此以后呢。十字架变成了一个拯救的记号。啊，医院是用这个记号，国际红十字会是用这个记号，教堂更是用这个记号，还有些人戴个十字架项链。为什么会把一个刑具变成一种拯救的记号呢？那就是因为耶稣曾经被钉了十字架。被钉十字架的不只是耶稣啊，很多人都被钉过。为什么单单把十字架人们拿来把它当成拯救的呢？因为耶稣他是为我们死的，他不是，他没有犯任何的罪，所以他说哈，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耶稣哈到底是谁？还有哈弟兄姊妹哈，耶稣是谁呢？他除了是人，我刚才讲了，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，而且他钉了十字架了，这是历史事实。但是呢，耶稣还是神，耶稣还是神。他有两重身份，又是百分之百的人，又是百分之百的神。他本来就是神，他是造物主，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。只是他取了人性，2000多年前，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，就把他怀下来，生在了犹太的伯利恒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这位造物主，那个 Logos 太初的道，万物界的他造的，跟神是一体的，是永恒当中的神。他是为了拯救我们人类，在2000多年前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，她生下来一个 baby，圣诞节嘛。然后呢，他取了一个人性，神性加上了人性，仍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。所以他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个人，他又是人又是神，他是一个神人合一者，而且他没有肉身的父亲，所以只有他呢是没有罪的。我们都是亚当夏娃来的，我们都继承了亚当夏娃的罪，唯有耶稣他是没有罪的。那么说，耶稣除了是人，他还是神，为什么呢？首先，耶稣自称是神。今天我跟别人讨论哈，有人说我信佛，我信这个宗教那个宗教，我就跟他讨论，我说佛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，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。释迦牟尼是印度释迦族的王子嘛？他有荣华富贵，他觉得人生老病死很苦，到菩提树下默想，最后他觉得得出一套道理来了，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觉悟了。你看，佛是个单人旁嘛，佛的意思就是有觉悟的人。于是他就写书《大乘小乘》，带他的弟子。所以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。另外呢，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神。到了中国，就把他当成神拜，而且把他的像、菩萨像当成神拜，所以就把印度的佛教都篡改了。啊，那么是穆罕默德也没有说过他是神啊，他只是个先知嘛。而且伊斯兰教认为耶稣一个先知。孔子也没有说过他是神啊，老子也没有说过他是神啊。在宗教徒当中，你发现耶稣他就说他是神。他有一次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亚伯拉罕比耶稣早2000年，这个中文翻译的还不够确切，英文更能反映原文。Before Abraham was born, I am。他不是说 before Ab，他不是说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比他还先出生早，不是，他用的是一般现在时，不是过去时。I am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我一直就存在，不是说比亚伯拉罕早，而且一直就是永恒的。这句话说完以后，人们就要拿石头打死他，因为知道他在自称是神嘛。摩西不是问神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耶和华就说：“I am who I am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耶和华。”耶稣就宣称他是自由拥有的。还有一次哈，耶稣看到一个摊子嘛，就是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啊，其他人说这个人是谁呢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这是神的特权，所以他 圣经当中，他多次自称他是神。我今天没有时间举例子了，他自称是神。那么，耶稣是神，宣称他是神有两个可能性：第一，他的宣称是假的；第二，他的宣称是真的。如果他的宣称是假的，也有两个可能性：第一，耶稣是一个疯子；第二，耶稣是个骗子。所以，耶稣说他是神有三个可能性。要么就是疯子，要么就是骗子，要么就是他就是他所宣称的就是神。你如果看圣经耶稣一点都不疯，他讲的话今天还被西方奉为是道德的基础，一点都不疯。你看整个他在钉十字架上从来没有失控过，他始终很平安，讲出了有名的十架七言，他甚至没有心理的不平衡，心理问题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疯。那么，耶稣骗过人吗？耶稣从来没有骗过人。有一些宗教骗子，敛财的、骗色的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。他到哪里医病、赶鬼、传福音，最后他自己被钉了十字架。所以，就最后一种可能性，他就是他所宣称的，他就是神。还有耶稣是神，怎么证明的他行了很多神迹，证明他是神。有一次，他和门徒坐船。海里起了狂浪，然后呢，这些水都进入船，船都快翻了。但是耶稣呢，在船上给睡着了。门徒拼命的去摇橹，最后不行，赶紧说：“老师，快起来，我们都死了，你还睡觉？”耶稣起来以后，他对着风浪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平浪静，门徒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这是谁呢？怎么连风浪都听他的？”大家知道上帝是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包括创造了大海、湖、加利利海也是他造的，风也是他造的。既然他是造物主，他让他平静下来不是很容易吗？然后呢，他们到了格拉森那个地方，然后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的，被一群鬼附的，像个神经病一样住在坟地里头，出来就跟耶稣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？”耶稣就吩咐这鬼从这个人身上出去。这个人不穿衣服，不懂羞耻，每天喊叫，每天拿着石头砍自己。他们的家人用铁链把他铐起来，他把铁链挣脱了。那不是他的力量，是鬼的力量。耶稣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叫群，因为我们很多，一群鬼附在这个人身上。”耶稣就赶鬼，要赶出去。鬼是怕耶稣的。因为鬼是堕落的天使，天使是神造的，天使是耶稣造的。耶稣当然堕落的天使变成鬼，所以耶稣当然有权柄赶鬼了。鬼在被赶以前就求耶稣能不能，如果你真的非要赶我们，旁边有一群猪在吃东西，能不能把我们让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，附到猪的身上去？耶稣就准许了。然后呢，那一群鬼从这个人出来，附到了。猪的身上，2000头猪像疯了一样冲下山崖，都给淹死了。而那个人呢，好了，心里面完全清楚过来，穿上衣服。耶稣能掌管大自然，耶稣能赶鬼，然后耶稣能怎么样呢？耶稣能医病，这是马可福音4到5章接连记的四个神迹，一共是4类神迹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有一个管会堂的，他女儿12岁，病得要死。跪在耶稣面前，我女儿快死了，你来医，求你医好她。耶稣说：“好吧。”结果当时很多人，耶稣已经很大的名声了嘛，人山人海，挤兑也过不去。这个是雅鲁嘛，雅鲁管会堂的，借光借光借光，让我过去，我女儿快死了，我要赶紧带耶稣过去治好她。就那样也是走不动，人很多嘛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在人群当中有一个女人。他患一种妇科病，一直有血漏，12年了，花尽了钱都没有治好，而且病情越来越重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也不好意思告诉耶稣，他只是心里面说：“我只要伸手摸他一下，我这个血漏，妇女病就会好了。”于是呢，他就挤到耶稣脚前，他就伸手摸耶稣的那个袍子的边儿，一摸的话，他就好了。然后呢，耶稣就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，他就问谁在摸我？他的门徒说：“老师啊，这么多人挤兑你，什么叫谁在摸你啊？”耶稣说：“一定是有人摸我，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。”耶稣就站住了， 那个女人知道躲不过，就出来做了这个见证。耶稣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这个时候呀，把那个哑巴着急坏了。我女儿快死了，还搞什么？还非得说谁在摸我？啊，还得让她做见证，这不耽误时间吗？啊，哎呀，着急死了！哈、啊，耶稣赶紧走，这个人哈、啊，完了就赶紧走。结果到了家里面，走得快到家了，碰到佣人来说不用去了，女儿死了，不用麻烦耶稣了，太晚了。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到了他家里面，带着他的三个门徒和他父母进了女儿的家，12岁的女孩子。我相信家里面做父母的孩子生病是我们最大的发愁的。这个时候，耶稣拉着那个女孩子说：“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一下就活过来了，这个女孩就活过来了。耶稣说：“他们都惊呆了，什么什么活过来了？你说治病哈，耶稣能治病不说，怎么还能让死人复活？对，他是神嘛。”耶稣说：“给他一些吃的。”听见没有？在马可福音记载了四类的神迹，耶稣行的神迹很多很多的，但归纳起来是四类。一类，他能掌管大自然；第二类，他可以赶鬼。所以信了耶稣的人，我信主之前特别怕鬼的，怕去那些经过坟场。啊，但信了，小时候也被鬼搅扰，但信了以后呢，不怕鬼，鬼应该怕我们，因为鬼怕耶稣嘛。你信了耶稣，耶稣住在你心里嘛，啊，所以耶稣能掌管大自然，耶稣能赶鬼，耶稣能医病，耶稣能叫死人复活，所以这四类神迹呢，哈，证明耶稣是神，是神。他一个是他自称是神，一个是他行的这些神迹，也证明他是神。所以耶稣是谁呢？耶稣又是人，耶稣又是神，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，唯有他是神人合一者。所以刚才我们讲了，我当日所传给你们哈，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位基督就是耶稣，基督就是一个 title，受膏者，Messiah，anointed，受膏者就是做王的。大卫是扫罗是第一个受膏者，大卫是正而不经的第一个受膏者。撒母耳高他做王嘛，神跟大卫立了一个约，你的后代要永远做王，也是受膏者，最后就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头上，他就是大卫的后代，他要永远做王，不但做以色列的王，要做全人类的王，所以他的 title 叫基督，基督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徒就是相信历史上的耶稣，他就是基督。他就是王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不单是大卫的后代，他本身还是神。今天的犹太人，很多人把耶稣当成是个先知，伊斯兰教徒也把耶稣当成是个先知，所以伊斯兰教所信的神跟我们不是一个神，因为他不相信三位一体，他不相信耶稣是神。感谢赞美主哈，那么就是这位历史上的基督呢，他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句话告诉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哈，从创世纪开始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事儿，所以哈，耶稣基督不是空穴来风啊，突然2000年前来了个基督，我们要相信他。耶稣基督的事儿哈，是从神，这样讲吧哈，从圣经来看，从创世纪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人类。圣经的整个旧约圣经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人类，要为罪人死，所以他来就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。整本圣经，好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。啊，那么首先呢是创造，这个记载在创世纪1到2章，那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。啊，造了6天造天地嘛，最后造人第。那么第六天造了人，安排在伊甸园，神人其乐融融，亚当夏娃彼此相爱，跟大自然那么和谐，也不会有死亡，也没有生产的痛苦，多么好的伊甸园呢？但是好景不长，到了第3章，就是人类堕落了，亚当夏娃犯罪了，犯罪以后咒诅就临到了，啊，他给亚当说：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”今天我们也是呀，必须工作嘛，才能养家糊口。 然后给夏娃说：“你必受生产、怀胎和生产的苦楚。女人们生孩子都会受痛苦，因为人犯罪。”然后说：“你地要给你长。”然后他们俩夫妻之间也不和谐了。啊，耶和华说：“他们也对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，就害怕，就藏起来，拿无花果树叶子编做裙子。”他们已经开始害怕神了，就像孩子做错事儿怕父母一样，跟神之间不和谐了。然后呢，神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呢？莫非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？”亚当说：“你给我的女人，她让我吃的。”夫妻开始推罪。好，夏娃说：“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那条蛇是被魔鬼用的。”然后神就，最后说：“地要。”地因此受了咒诅，地要长出荆棘和荠荆来，吉利来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然后说呢，你必耕种你所出之土，直到你归了土，人会死了，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了。以前人是不会死的，人会死了，咒诅临到了人。所以你看圣经就这样看，第三章是个转折点。自从亚当夏娃犯罪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神人关系不和谐了。人人关系不和谐了，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不和谐了。这种咒诅一直延续到今天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是人类最大的问题，啊，个人之间也好，国家之间也好，最大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先看哈第三个呢，哈，圣经的第三个图片呢，就是救赎，就是从创世纪第四章到启示录20章都是救赎历史，神就开始救赎。那么到了启示录21到22章呢，是新天新地，我们叫得荣得荣耀，救赎到一个地步，比伊甸园还好。你看这个比例了没有？哈，最大的篇幅是不是放到了救赎这部分啊？整个圣经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，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，基本上都是救赎历史，就是当人堕落，神的创造并不失败，而且人的堕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，神早就知道了。不要以为神是马后炮，没有，神早就神也允许人堕落，神就是，但是神透过救赎达到的那个美好，远远胜过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个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好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整个圣经当中预言的，比如说在创世纪3章15节，他说：“我又要叫你。”这是对蛇、对魔鬼的咒诅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嘛，蛇的后裔就是那些抵挡神的人。我们知道哈，那些犹大出卖主，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，罗马人把耶稣给钉了十字架。这就是魔鬼的后裔，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，但只是伤他的脚跟，因为他复活了。但是借着十字架，耶稣给了魔鬼致命的一击，因为透过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信耶稣的人，脱离了罪，脱离了死亡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预言。还有在创世纪22章18节，这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他说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就是指的耶稣说的。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，所以你到了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说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一脉相承下来。看到了吗？整个从创世纪，神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救赎，还有这个出埃及记12章的逾越节，那只羔羊预表耶稣，还有旧约的整个献祭。献牛献羊预表耶稣基督，大卫之约也是预表耶稣基督，以赛亚书53章就更不用说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是在公元前700年所预言的，完完全全的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他说是照着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你看到了圣经的可靠性吧？圣经是神的话，耶稣的死和复活、降生都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含现在还有一个预言没有应验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耶稣再来，这也是旧约预言的，这个应许也一定会应验的。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、永不改变的。然后 第四节的上半节说，而且埋葬，它原文是个被动语态，就是被埋葬，被谁埋葬的？大家说耶稣是被谁埋葬的呢？有没有人知道呢？我问问弟兄姐妹们，知道的话你说一下，被谁埋葬的呢？对，哪个是约瑟？哪里的约瑟呢？亚利马泰的约瑟是不是啊？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一个议事，一个官员，对吧？在四福音都记载，还有尼哥底母。但是亚利马泰的约瑟呢，是有名有姓的，他是一个反对基督徒阵营的一个人。他去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，把耶稣葬在了他自己的坟墓里。他是个财主嘛，他有钱，他自己。提前把坟墓弄好，那个坟墓不像我们中国的坟墓埋在土里，犹太人的坟墓是在山里面凿一个洞，在这个洞里面呢放一个石头的凳子，把这个尸体呢用这个细麻布裹上香料，把整个死人裹起来防腐的，放到这个石凳上，然后呢把这个洞的门口用一个大石头堵起来，这叫他们的坟墓，跟我们华人的坟墓不一样。所以他是被这个人所埋葬的。所以有人说圣经为什么是真实的呢？哈，因为亚利马泰这个人是个敌对阵营的人。如果门徒要编一个故事，也不会把他编出来。他是一个反对基督徒的，整个犹太公会跟教会是敌对的。但是就是其中有一个，他冒死去求这件事，把耶稣给埋葬了。埋葬就证明他真的死了嘛，他死透了。好，那么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点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。但是呢，如果故事就到此结束了，那耶稣不过是一个宗教主，后人只会瞻仰他的坟墓，只不过是个伟人嘛，就像别的宗教主一样，死了埋葬了。但是耶稣这里并没有结束，耶稣第三天复活了。这是基督教带给人最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，而这也是耶稣跟别的宗教主最大的区别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别的宗教主都没有复活，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。有人说，耶稣不是让雅鲁女儿复活吗？让拿因寡妇的孩子复活吗？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吗？难道不是有吗？弟兄姊妹好，那些复活是个神迹，对，复活了，但他们还会死。耶稣这个复活是复活以后就不会死的。这个我们基督徒将来复活以后是不会死的，是有一个复活的身体的，是这种的复活啊。这是第一个，耶稣是第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死里面复活的，没有一个人能战胜死权，只有他是第一个。所以第二点就是基督第三天复活了，这个是四节下半节到五节。四节下半节说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什么叫又照圣经说呢？就是旧约里面预言他要复活。刚才说预言他死嘛，我只是举了个别的例子，很多很多经文哈。我们看一出诗篇16篇10节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是大卫被圣灵感动写出这句话来。这句话是在主耶稣降生前1000年写的，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就应验了。使徒行传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，证明耶稣复活，就是说这个经文应验了。不将耶稣的灵魂撇，阴间就是一个死人的领域，圣者就是耶稣，不叫圣者见这个朽坏就是 corruption，就是尸体腐败，耶稣的身体没有在坟墓里面腐败了，而是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那首歌唱的 Living Hope，永活盼望，特别喜欢唱。啊，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，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吗？一个人死了3天了，突然开始呼吸了，忽然就活过来了。你难道说这不是一个福音吗？绝无仅有的，一个人战胜了死亡，耶稣是第一个。那么有人说耶稣，为什么会复活？哈，第一，他是神让他复活的，他本身也是神。第二个，他的复活证明神接纳了他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。证明他死就是为我们死的，神接纳他献上的这个祭，让他复活了，感谢主。那么有人说还有别的应验，还有别的预言吗？有，这是耶稣讲的。 说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约拿书如果读过的话，就知道被大鱼吞了，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活的。后来神吩咐鱼把它吐出来，他又到了岸上。他说这件事情是一个预表，预表耶稣三日三夜在死亡的领域，在坟墓里面，然后第三天复活了。那么有人说他不是第三天吗？他是礼拜五上午3点被钉十字架，礼拜五下午6点，3点断气的。他在十字架上一共6个小时。礼拜五下午5点到6点被埋葬，被亚利马太的约瑟埋葬和尼格底姆，然后就进入安息日了。礼拜五下午黄昏就到了安息日，就礼拜六。到了礼拜天早上，他就复活了。犹太人算日子是什么呢？头尾只要搭上边儿就算是一天，所以他就说3天复活，第三天就复活了。感谢赞美主。那么怎么证明复活呢？有一个第一个证据是个历史事实，就是坟墓空了。坟墓空了，不单是旧约圣经预言过他要复活，耶稣自己也多次预言他要复活。当局也知道这个事儿，所以当局当时派人把守坟墓，说不要他的门徒把他偷走，诈称他复活了，这样搞来的混乱更大了。所以他们把坟墓给封起来，封条封起来，兵丁把守，但是封也封不住，把也把不住，石头滚开了。石头滚开是为了让耶稣出来吗？不是，在石头滚开以前，耶稣就复活了。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说，石头滚开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，是让我们进去看他已经复活了。石头根本封不住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好，在圣经当中记载的，看到耶稣首先复活的是谁呢？是一些妇女。在路加福音23章55到56节说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，看见坟墓和他身体怎样安放，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。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。好，大家看路加福音24章1节，一节到六节这样说：7日的头一日，就是礼拜天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。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耶稣的身体。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怎样告诉你们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。”第三日复活，那两个人是天使，坟墓已经空了。在当时哈，然后妇女们就告诉门徒，在当时的社会哈，妇女的见证是不予重视的。犹太历史约瑟夫说哈，妇女都不允许在法庭上作证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哈，见证耶稣复活，首先的是妇女们。门徒们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点尴尬。为什么让妇女做见证？为什么先向妇女反映？哈，让他们看见了。但是没办法，这是个事实，尴尬也得记下来。就是妇女们先看到了，耶稣首先向妇女们显现的。事实上，整个教会历史，很多妇女们是更爱主的，很爱主的。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可能也是很多姊妹们很爱主，对吧？好，感谢主。他复活了，坟墓空了。然后耶稣接下来看第5节，并且显现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。基法就是彼得嘛，12使徒之一。彼得3次不认主，耶稣专门向他显现。圣经没有详细记载怎么跟他显现的，只是在路加福音24章，他们记载说主果然复活，已经给西门看了，显给西门就是彼得。十二使徒呢是一个总称的说法，犹大已经自杀了嘛，没有犹大，是11个，但这是一个集体的名词，指的是一个使徒。你看啊，耶稣复活以后呢，他们礼拜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，因为害怕犹太人，门就关了。耶稣突然穿门而过，不是闯门而过，直接就那个复活的身体穿过了门，站在他们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门徒吓死了，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。耶稣多少次预言复活，他们不相信。耶稣亲自显现了。 他们说我们是见了鬼魂了吗？耶稣说魂是无骨无肉的。他说你们来摸一摸我，我是有骨有肉的。他们还是觉得信不来。耶稣说给我一片鱼好不好？当着他的面就把鱼吃了。哎呀，门徒就高兴得了不得。耶稣照他所预言的，照旧约圣经所预言的，真的复活了。而且耶稣复活像多次向人显现，这次是包括对12使徒显现，所以难怪这十个门徒哈，11个门徒后来都是殉道。对不起，10个门徒是殉道的，约翰是老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传耶稣复活了。你杀我，我也传。为什么？他们看到了吗？他们不能否认嘛。而且不但是看到了耶稣复活的大。复活的耶稣也透过圣灵住在他们心里，所以他们就有力量来面对，为主做见证，甚至有力量面对逼迫嘛。那么，而且耶稣一共显现了40天，多次向人显现。那么，感谢主，他复活了。接下来第6节说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这是保罗加上的。前面的3到5节就是教会的信仰告白，他已经引用完了，就是耶稣死了又复活了。接下来他说，一时向500多弟兄显现。有些人说耶稣显现是不是幽灵一现呀？是不是大家想耶稣想的看到幻觉了呢？哦，500人不可能同时看到幻觉，对吧？另外，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跟耶稣复活差刚过了25年。所以那500个弟兄当中，见到复活耶稣的大部分还存在，有个别的已经死了。保罗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个事实，去问那见过耶稣显现的人去。所以基督教哈，不光是信就好了，不要问为什么。我认为那是迷信。基督徒不是唯信主义，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事实上的。而耶稣的死是个事实，耶稣的埋葬是个事实，耶稣的空坟墓是个事实。许多人宣称耶稣向他们显现也是个事实，尤其是500人。他说：“你可以问嘛，这都是当时可以去询问的，对吧？”那么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。然后他最后这个第7节说：“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。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，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，又跟约瑟生了。”起码有5个孩子，其中包括雅各，就写雅各书那个雅各。你看那个约翰福音，在耶稣生前，他的兄弟们是不信他的，讥诮他的。结果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，他们不但信了，雅各成了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，后来也是殉道了。犹大也是写了犹大书嘛。那么耶稣跟他们显现，他们生命改变了。他说末了，他说再显给众使徒看，这个使徒呢？就是比12使徒范围更广的使徒们也显给他们看。你看，耶稣的显现是多次的啊，不是说光是一次的，而且不但显现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谈论神国的事儿，跟他们讲论的。然后第8节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大家知道，保罗原来叫扫罗，是逼迫基督徒的，杀害基督徒的。斯提凡殉道，他就是其中的监斩官之一。但是在大马士革路上，他要去捉拿基督徒。耶稣复活，那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都看到四面有光，他的眼睛都刺瞎了。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大吃一惊，他一直以为哈逼迫耶稣是侍奉神，因为他觉得耶稣，你敢说你是神？我们只有一位神，你又说你是神，你是亵渎，你是异端，你是邪教，我必须把你除之而后快。没有想到，他所要消灭的这位耶稣，竟然就是他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基督弥赛亚，彻底让他的三观破灭了。3天看不见，不吃也不喝，我相信他在祷告悔改，禁食祷告。然后亚纳尼亚，神派亚纳尼亚跟他说。你去给他祷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说：“兄弟扫罗，你所在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派我来给你祷告，也能看见。”祷告完以后，他的眼睛原来看不见嘛，像有灵一样都掉下来，就看见了，然后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就开始做了使徒，传扬耶稣。这是个事实嘛？把扫罗由一个逼迫 基督教的变成了一个传扬基督，最后他自己殉道的，被斩首的这么一位使徒保罗，他写了圣经当中13卷书信嘛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哈，耶稣的复活，他的显现就证明他真的复活了。历史上有这么多见证人，那么今天我们呢？今天我们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人虽然没有看见这2000多年的事，但是呢？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这位复活的耶稣，他也借着圣灵住在你心里，就像我第一天讲的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神在天堂，耶稣复活以后40天显现，他也升天了。门徒看着他在橄榄山上就升天了，然后天使说：“加利利人呐、啊，为什么站着望天呢、啊？你们看见这位耶稣他怎样升到天上？”他将来还要怎样再来？他今天就在坐在神的右边。为什么坐在右边呢？神是王，他是副摄政，他升天就是他的登基，弥赛亚登基了。虽然登基做王了，但是呢，他说等神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，仇敌还没有被完全毁灭，要等。坐脚凳就是征服，什么时候彻底的征服仇敌、魔鬼、撒旦，所有抵挡他的人，包括死亡呢？他再来的时候，所以他已经做王了，天国已经降临了，但是天国尚未最后实现。我们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重生的人已经进入神的国，就是让神掌权了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。但是呢，神的国还没有最后来到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这么多乱象。你我在世上还会遭遇这么多的患难，甚至疾病、死亡。因为神的国虽然降临了，但是尚未最后实现。我们最大的盼望，神国什么时候实现呢？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复活，一切的邪恶，神会把撒旦、假先知、兽，所有跟随撒旦的都灭到硫磺火湖里。最后毁灭掉的就是死，所以基督徒连死都不用怕了。基督徒可以蔑视这个死亡。保罗说：“死啊，你算什么呢？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然而靠着耶稣基督都得胜了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复活的耶稣就在你心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2000年教会历史，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复活，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。”无法重复，但是这位复活的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历史上到今天为止，很多人愿意为耶稣作监，愿意为耶稣去寻道。为什么？这位复活的主虽然肉眼看不见，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的大能。感谢主。另外，刚才讲了，耶稣复活也证明神接纳了他代赎性的死亡。换句话说，福音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一个是第三天复活了，这两个是紧密联系的，不可分割的。因为复活就证明他的死是有效的，神证明他的死是为我们死的，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。所以福音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耶稣的死，一个是耶稣的复活。如果你光相信死，不相信复活，这个就叫突然相信，这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所以今天你我所相信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两点：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；第二点呢，他第三天复活了。他今天在哪里？在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，坐在天上也是复活的耶稣，也有人性。他一旦取了人性，永远都有人性。他在天上干嘛？为我们代祷。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因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所以我们只管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要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在天上为你代祷。圣灵在你里面也替你祷告，所以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参审当中，你是有帮助的。耶稣为你祷告，圣灵帮助你祷告，透过祷告你在他里面得着力量，让你等候主再来，得着永远的救赎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基督的死和复活，确保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，身体复活。这是福音吗？这是好消息吗？是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带来这样的好消息，没有任何道德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经济学家，没有任何人能解决人的这两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罪得赦免，还有呢，身体复活。 罪恶和死亡是人类没有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，但是耶稣帮你解决了。今天你要想接受的，不用你付任何代价，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。只要你相信，你罪得赦免，将来身体复活，不单是灵魂上天堂这么简单，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要被救赎。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恶、死亡以及死后的审判，每家都是生离死别。我也送过我一些老人，对吧？不得不永别，但是基督徒不是永别，信了耶稣的人将来还要见面的。所以今天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刚信了主，就给我外公外婆传，他们小时候看大我的嘛。我说我给你们最大的孝敬，不是给你们零花钱，不是给你买点吃的，你要信耶稣。将来我们都能在一起，我们不会永别。他们都听了我的话，都信了。当时那是在85年嘛，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媒体的一些资料，我自己买一个录音机，我把圣经录下来，我说的用磁带录下来，放给他们听。他们听完以后都信了。后来没有几年，他们走，走了以后，我相信他们到了天堂，我就十分的欣慰。哦，我父母，我刚信，我父母反对我，一开始反对我，后来默认。后来，他们也信了，但是我给他们祷告了25年，25年以后，他们先后都信了，还有我的一些妹妹们、表弟们，他们也信了。因为你一个人真的知道这个信仰是关系到人永恒命运的问题，你不能不传啊！你真的爱他们，你怎么能忍心看他们都下地狱？这是关系到人类永恒的命运的问题吗？死亡是，有萧伯纳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死亡统计数字非常惊人。每一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亡。C.S.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哈，他说战争并没有增添死亡，每一代的死亡都是100%。同意吗？战争没有增加死亡啊，就算没有战争，也是每一代都是100%的要死嘛，啊。那么死亡是怎么回事呢？哈，死亡是人类犯罪和神审判的结果，死亡不是自然的。今天很多人都是宿命论者，反正人生老病死，不是，死亡不是自然的，是神对人犯罪以后，神对人的惩罚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嘛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而我们人又都是罪人嘛，是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最大的问题是罪带来死亡的，不但是肉身死，死后还有审判。那么，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呢？就是带给人类的福音。相信耶稣的人就罪得赦免，将来身体复活，当然灵魂会上天堂了。但是比灵魂上天堂更大的是身体会复活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们所要做的，耶稣都做成了，福音已经，好消息已经有了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好消息嘛。就像你知道一个癌症，治疗癌症的一个患者的福音，一个秘方，那你得去找这个医生，要用这种药嘛，对吧？药有了你不用，你还用不到你身上嘛。所以同样，这个最大的药方已经有了，就是福音，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。今天你要想享受这样的好处，罪得赦免，身体复活，得救。那就是相信，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2节说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刚才我讲了，持守的意思就是相信，并且持续相信。相信什么呢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三天复活了。就这个内容，你不需要等你读完整本圣经，也不需要等别人牧师给你讲完整本圣经，这就是福音的内容。还有在罗马书10章9节说：“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”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福音。第一个，耶稣是谁？第二个，耶稣做了什么？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。旧约就把这个主，耶和华翻译成了主，就是不但我们耶和华是神，耶稣就是神。不是两位神，就一位神，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。首先，你知道耶稣不光是个人，他还是神。第二个呢，你要相信他所做的是什么呢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死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证明神接纳了耶稣所献上的挽回祭。 不需要你做别的，接受就好，相信就好。今天晚上就可以得着这个福音，就可以享受这个好消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在座的哈，我们这三天哈都是针对，特别针对我们的慕道朋友，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。啊，我讲的这些道理，我相信基督徒都懂。当然，也许你还没有全懂，希望你听完以后更懂了。当然，也许哈，你以前信的还不太明白，这两天你听完以后，你觉得哦，原来这是福音啊！我以前看来没有入门。好，我也邀请你，也同样的，从真正的来相信，不是突然相信。那么，尤其是我们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今天晚上呢，我就替神求你们，替耶稣基督求你们，与神和好吧，何必灭亡呢？神不愿意你灭亡，神爱你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把他的独生子耶稣给了你，让他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了。你只要肯相信，就在此刻。就在今天晚上，你就罪得赦免，你就免去了神的审判，你就将来也可以复活。你做起来很容易，但是耶稣付了很大的代价，所以这叫福音，不是你花钱买来的，是白白给你的。但是你需要来相信和接受，好不好？在座的，如果一方面是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还没有信的，你听完以后今天愿意信。另外方面，在教会当中，你认为你还信得不太明白的，今天你确实明白了。我都邀请你们跟我一起做个祷告，如果愿意，请你开口好吗？不一定非要默祷好吗？好，除非你，我还是邀请你，你愿意的话，你就跟我祷告，我说一句，你就跟我说一句好吗？没什么可耻的吗？为什么非要不敢说出来呢？心里相信，还有呢，口里承认嘛，我敢于承认嘛。好，接下来就我说一句，你们跟我说一句，表明你对。对福音的相信和接受，今天你就可以享受这个福音，好吗？好，我说一句，请你跟我说一句，亲爱的父神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犯了许多的罪，在许多事上达不到你的标准，我也犯，也得罪了你。你却爱我，把你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了我的罪。耶稣被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相信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赐给我永生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天布道会哈。